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5。八福。上。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。韦保罗牧师2004年3月28日。翻译王兆峰。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，我们要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。有人说这是耶稣所讲的最好的一篇道。马太福音5章1至12节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邻里贫穷的人蒙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义受逼迫的人蒙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蒙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注：中文和和本译为虚心的应译作邻里贫穷的，有福了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蒙福了。父啊，求您赐给我们一双耳朵，一颗心，认真倾听我们救主的话，听他的道。愿他的话进入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奉他的名求，阿门。美国独立宣言上说，每一个人都具有他们的创造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、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。这句话的原文里是追求财富的权利，后来改为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假如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那么你是有生命的。所有的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具有自由，即使不是政治上的自由，也有心理上、思想上、决策上的自由。当然，在西方，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，我们把政治上、思想上、信仰上的自由视为理所当然。既然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生命和自由，那么我们该如何追求幸福呢？独立宣言对此并未给出忠告，他只说你有自由，你的创造主赋予了你这些自由，却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追求幸福。追求幸福可以耗尽人的一生。人们用时间、财力、创造性竭尽全力地去追求幸福，这本无可非议。谁不想要幸福呢？或许当代的摇滚乐诗人说到了点子上，假如这能使你幸福，那你怎么仍然忧愁满面？不管怎么说，对基督徒而言，这不应该令人吃惊。看到世界上的人拼命追求，却得不到，这并不奇怪。耶稣教导的世界观与常人的背道而驰。他教导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必要失去自己的生命，想要在先的，必须在后。他一直在教导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道理。现在，耶稣在这篇最伟大的讲道中开始教导一系列与人常情相反的原则。这个世界说，有钱的人有福了。耶稣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马太福音里说的是邻里的贫穷，但路加福音里说的就是穷人。耶稣将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蒙福，他在这里9次提到蒙福了，指的就是真正的幸福。伴随幸福的这些特征是基督国度真正子民的性格特征。八福从头到尾都有天国这个词，因此所指的就是神国真正子民所具有的特征。这些特征不能为人赢得子民身份，而是体现出他们的身份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当耶稣说连续人的人蒙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，而不是必赢得连续。当我对孩子说，如果他们表现好，我会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挣得或赢得了权利。 他们仍然要完全依靠我来付门票。假如他们以为自己表现好，就能让检票的人说欢迎光临，请进，那他们完全搞错了。我们必须牢记，人进入基督的国与行为没有丝毫关系，行为与进入神的国之间没有一点联系。当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蒙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他没有说这是一种因果关系。希望你们能理解，靠好行为赢得天国与人应如何行事不是一回事。这篇讲到应提醒人们，不是来看自己的道德水平有多高，而是省察自己是否有信心。读这篇讲道时，应该问自己，我是否与此国度有份。保罗教导说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哥林多后书13章。耶稣并没有说人因练出邻里贫穷的态度就得以进入神的国，他只是说名神国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这里并未谈到如何获得或具备这些特征。我认为这不是一篇叫人加倍努力的道，当然加倍努力没有错，耶稣也确实要求我们竭力，但这里的上下文更多是说明这些是基督国度成员的性格特征。宗教领袖和他们影响下的人把行为与能否进入神的国联系在一起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事实上，这也是耶稣整个事工中一直强调一直对付的，因为宗教领袖不明白神的国究竟是什么。耶稣在向众人解释，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身上完全没有这些特征，靠自己拼命努力是无济于事的，必须像税吏一样伏在神面前呼求神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路加福音18章。假如你读了这篇讲道，看到自己与神的国相去甚远，并暗自立下决心要努力做到这些，那么到头来会发现非常失望。当然我们努力是应当的。让我以自己30年的与主同行经历告诉你，我越努力发现自己越糟糕。若靠自己的道德品行，永远无法与神和好。随着成长，神赐给我们思考辨别能力，我们对自己的道德品行会越来越不安而不是满足。不过如果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点这些特征，我们就应当更加追求彼得后书1章5至11节。上面所说的并非叫你们懒惰不努力。耶稣讲这篇道是要求听见的人去遵守。听了这些之后，希望你们不要感到困惑。耶稣的这段教导确实容易引起我们的困惑。后来他又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接着他会教导说，你们听到说，会提到律法和义。让我们快速回顾圣经中关于人的三种义。第一种是人的自然义。这是人在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基督的光景下所做的最好的事。正如我们在诗记中读到的，人在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行，是诗记21章，不是按他们眼中看为错的事，而是他们自己认为对的事。我们的邻居中那些道德很好的人正是如此。但从以赛亚书中我们知道，这种义在神面前是污秽的衣裳，以赛亚书64章。这种义也是法利赛人的义，马太福音5章20，属于外在的义，虽然可能包含一定的敬虔和德性，他们懂得伦理道德，但行这种义的人绝不会说，我如此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。这是没有神的义，神不会看重这种义，因为在神面前他只是污秽。第二种是算做人的基督义，这是圣经的定义。这种义与个人实际行为无关，是基督将他的义白白算做人身上的义。就好比财务结账上的概念，我决定把1000万划到你的账户上，你坐在这里什么也没做，却瞬间成为千万富翁。 基督的义就是这样白白算作我们，这义只与基督的行为有关，而与你的行为无关。其结果是，因他的义，我们的罪被神赦免，得以无罪释放。神这位审判官降下判决时，看见的是基督的血，基督的义，你被宣告无罪，与神和好。这就是福音，耶稣为罪人付上赎罪的代价，我什么贡献也没做，却白白得了永生。第三种是永远伴随算作人的义而产生的义，我们也可称之为加在我们身上的义 imparted。神接纳我们之后，又不养我们，将我们改变成他自己的样式，罗马书八章，可以从领养孩子的例子理解。被领养的孩子与领养手续毫无关系，父母必须先咨询、讨论、办理手续，然后决定领养。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，什么也没做。领养之后，父母开始成圣的过程，给孩子衣服、食物、取名字、抚养长大。这就是加在他们身上的义，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看到孩子们成长时，能够感受到父母特征的开始。神使我们白白成为他国度成员后，就开始训练我们成为好公民。只具备第一种义的人，无论多努力，其所追求的义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。他们必须求告神的名得救，蒙神恩典，通过信基督接受那白白算作他们的义。在耶稣整篇讲道中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当我们正确理解基督徒行为时，不应把加在我们身上的义与算作我们的义人为地分割，两者应永远同在。假如我说自己被算作义，但却没有加在身上的义，我的言行与不信的外邦人无异，那么很可能我根本没有算作义的义。这就像一枚镍币，一面是头像，一面是面纸，两者总是共存。当我们努力追求谦卑，这是加在身上的义，因为是我们努力做的事。我们必须牢记，这样的行为是因神白白算作我们唯一的自然而然结果。主耶稣举例说明，神将我们从一棵原本结坏果子的坏树变成健康的好树，这好树必然结出好果子，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节。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变成好树，按自然本性是一棵坏树，直到神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好树，才能结出好果子。因此，果子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义，而从坏树变好树是算作义，是神的作为。这一概念非常重要。神的话能够使果子丰收。因此，让我们查考基督徒，神国真正成员，应当具备的品格特征，也了解这些品格特征所带来的祝福，的人蒙福了，他们必得。顺序关系是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神依恩典，将基督的义白白算作我们的义，又加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具备上述品格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义，并因这些品格特征祝福我们。我的这段开场话较长，但希望通过它，我们能更深理解、珍惜救主的话。耶稣知道，保罗后来论到的因信称义、白白算作义、登山宝训谈律法，但救人不靠遵行律法，而是靠神恩典，白白算作义给求告他名的人。因此，读耶稣教导时，我不会以为必须合格才能得救，也不会认为仅靠算作义就够了而不努力。现今许多人教导基督徒说，律法仅用来知罪，而非行为准则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，耶稣随后也会论到这一点。耶稣九次已蒙福了，开始宣告他的教导。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超然的幸福，超过人的努力，超越人间之爱，超越死亡，超越一切。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幸福，不是那种仅满足肉体、眼前或短暂的快乐。这是因神重造我们灵魂而来的内心幸福。并非说，假如我得到一辆新车， 我就会很高兴的那种幸福。我记得第一次买新车是在1989年，是一辆白色的车，当时我非常高兴。我们住的地方离海边很近，不久之后我发现车身出现锈痕，我马上打电话给车行，他们说你住在海边，车子锈得快。于是我的快乐就消失了。耶稣所说的幸福不仅不随环境和时间而改变，它还改变我们的灵魂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提到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腓立比书四章。假如我的车子生锈，我仍能知足。保罗当然知道，我们也应当明白，我活着是为了基督，死了就是大利。使徒保罗的幸福、知足和蒙福不会被任何事物改变，这应当是基督徒追求的目标。那么，谁能蒙受这种祝福？谁会拥有这样的幸福？耶稣说，灵里贫穷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神的国。与人之常情相反，这里所说的正是你想要的幸福愉快的反面。灵里贫穷，我想要灵里富足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属灵观念空前高涨，人人都很属灵。有人自夸，我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或可译作，我是个注重思想境界、精神面貌的人。我不必去教会，不相信有组织的宗教信仰，但我是个很属灵的人。蒙福的人不是因为自己的属灵状况，而是因为进入了神的国。耶稣说，承认天国的人不是灵里富足的人，相反，讨饭的人才能在基督的桌上得食。进入神国，承受天国的是那些省察自己灵魂，知道自己绝望光景的人，而不是那些满足于自己属灵状况的人。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，老底家教会的人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，但耶稣提醒他们，若按他们的信心状况，他要把他们吐出去。你说，我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或许你会说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这话是对非基督徒说的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这封信不是写给罗马外邦人的，而是写给教会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在基督徒生活中得胜。每次来到主的桌前掰饼喝杯时，我们都应意识到自己是乞丐，需要神满有恩典的供应我们。若对自己的属灵状况感到满足，就走错了方向。使徒保罗并非如此，他成为基督徒后，随着成长，从未因属灵状况或行为自满，而是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基督国度的成员不是大摇大摆、高视阔步，而是在神面前低头。从成熟角度看，我们应认识到，不是行为是否高尚，而是意识到自己灵魂处于糟糕光景。即使是蒙重生的基督徒，在行为和道德上也急需救主耶稣。耶稣接着教导，哀痛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我们都知道，哀痛的人为失去亲人而悲伤，所盼望的喜乐必须先经过哀痛。哀痛的人蒙福了，哀痛是通往安慰之路。毫无疑问，基督战胜死亡的胜利能战胜一切痛苦，包括失去亲人的哀伤。但我们必须明白，基督所说的哀痛超过身体死亡带来的悲痛。这不仅仅是指失去亲人的悲痛，而是指对自己属灵绝望光景的哀痛。我灵里贫穷，为自己的属灵光景而哀痛。以赛亚经历过这种哀痛，当他见到万军之耶和华时，他哀哭，我有祸了。我要灭亡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我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他不仅为自己哀痛， 也为周围的人哀痛，我们有祸了。诗篇119篇作者说，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律法。诗篇119章136节，请看看我们的社会。上周我们讨论了兽的印记，60人的数字，启示录代表人的努力。我们国家参议院、众议院所发生的事，都是六，都是人做的事。除非我们在七，即在神面前跪下，否则我们的国家不可能蒙福。人的努力，人的创新，总是离不开六，六永远不会变成七。作为基督国度的人，听到这些堕落、同性恋、离婚等事情，我们理应悲哀。但事实上，这些事往往会引起我们的足够哀痛，因为我们生活安逸。只有当火烧到脚下，当这些事直接影响家人时，我们才会行动。就像癌症，你对它无动于衷，直到家人得了癌症，你才开始捐赠抗癌基金会。这种做法不是信心的表现。我们应行动，因为神要求我们这样做。我们因为自己和周围属灵状况悲哀，但这不应成为无底的悲痛。我们不应整天哭丧着脸，抱怨事情多糟，而应记住应许哀痛的人蒙福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基督必来帮助哀痛的人。从最高意义上说，生活在基督国度的人知道，死亡，无论今世或永生，身体或灵性，终将变为生命，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擦干，启示录21章4节。温柔的人蒙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希腊原文中温柔一词很难翻译成英文，中文里也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。我们以为温柔，但其真正含义是承认神的全权。神学家凡纳斯对此做了如下定义，温柔是人心灵里的态度，他叫我们承认并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安排都是美善的，他使我们绝不与神争辩或抵挡。温柔也是我们的知足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，他不仅允许万事发生，更预定万事发生。耶稣就是万军之神，他称自己是温柔的，马太福音11章29节。凡纳斯接着解释说，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，主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温柔，也是命令基督徒应当学习的温柔，是能力的果子。一般人以为，谁若谦卑，那是因为他无能。但主之所以谦卑，是因为他拥有神无限的全能。温柔与固执己见，追求个人利益正好相反。它是人心灵里精神上的平静安稳，使人不卑不亢。其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温柔与自我毫无关系。我不必担心，一切问题都能解决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我不必去拼命努力。这里有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，但我还是想引用。我认识一对沙滩双人排球赛历史上最杰出的运动员，他们配合无懈可击，赢球记录至今未被打破。我记得观看他们比赛时，常觉得没有新鲜感。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比赛的态度，其他运动员总是与队友击掌或喊叫以鼓舞士气，而他们看上去总是无动于衷。有一次比赛到关键时刻，对方暂停讨论战术，他们却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甚至互不看一眼，只静静等待时机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们知道一定会赢，不需要鼓劲。这可以从一定角度解释温柔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的神永远掌权。正如耶稣所说，如果他愿意，甚至可以差遣12营天使，但他行事完全出于智慧与主权。这里教导我们，温柔的人必能承受地土。对此我们可能有疑问，这里的地土仅指天上吗？有人这样解释，但我认为不是。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，神的国开始时很小，历史中会逐渐扩展。 他从以色列开始，正如以赛亚书26章所说，疆界必会扩展。但以理所说的石头打碎大象，最终遍满全地。以西结告诉我们，水会渐渐增大，不可阻挡。耶稣在比喻中说，天国如芥菜种，或如面酵，会逐渐成长壮大。因此，我理解圣经中地如迦南地，是预表将来的天国。同时，神的国从小到大，历程中有成圣过程。正如上周所学，这世界的国最终都要成为基督的国度。基督说，你们为了我的缘故离开父母家人，无不在今世得十倍，在来世得百倍。所以我们应从个人成圣角度理解，他拯救你，也使你成圣。成圣有限度，但绝非仅救你就放任不管。同样，神对全地也是如此，他的国度在地上既有永恒意义，也有历史意义。因此，地图在一定程度上预表天堂，但不能说只单指天堂。另一个难点是，这个应许是否意味着，假如今天我温柔，明天就必承受地图。我努力学温柔，为什么地上仍只拥有一点点？若总按个人眼光理解神的应许为即刻针对个人，那就错了。今天早上我读十诫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保罗说，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。那么，如果一个小孩意外夭折，是否就说明他不孝敬父母？不。这条诫命的应许是指，在一个普遍孝敬父母的社会里，人总的寿命比在违抗父母权威的社会里更长。这种错误理解犯了逻辑上的分割概念错误。举例，很多人说我爱美国，是否就意味着爱每一个美国人？不。这就是分割错误。我可以说我爱美国，但不一定爱你。正因为我爱美国，我才不喜欢你。这句话并不矛盾，前后一致，因为有的人与美国作对，但仍是美国人。我很同意斯普罗说的一句话，今天我们在神学上最大的障碍，不是不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，而是不懂逻辑学的概念。例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若理解为既然神爱世人，他就必定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就犯了上述逻辑错误。当然，这句话不能单凭此理解圣经整体，但不能把对整体的说法直接应用于每个人。类似例子，盖楼用方砖，难道楼必然方形？楼是圆形的，砖就一定圆吗？不。圣经教导孩子到老不偏离，是否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不偏离？显然不是。同样，十诫中的应许也不是保证个人立即得到回报，而是从整体社会规律看，遵命的社会更安定，人们更少酒后驾车，少做危害他人之事，意外死亡相应减少。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发生。因此，我们应正确理解耶稣的教导，神有一个国度，这些是国度成员的性格特征，具备这些特征的成员必蒙福，必得胜。耶稣教导，那些专制暴君的权力短暂，唯有神国度中谦卑的人最终得胜，既在历史，也在永恒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下周继续讨论八福。让我们祷告父神啊。我们祷告求您通过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心，省察自己是否是您国度的公民。若不是，求您使我们活过来，开眼起耳，好相信您，而非凭自己的行为或道德以为可被神接纳。愿我们认清自己的可悲光景，求告您永远喜悦完全公义的那一位。父啊，若您在我们身上看到一点这些性格特征，求您使他们渐渐成长，使我们更加谦卑，更认识自己的可怜光景。让我们更加依靠基督的十字架，并为一切不讨您喜悦的行为悔改。 愿您的国降临，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父啊，求您使用我们，如以赛亚所说，让我们成为您国度的大使。奉基督名求，阿门。